大家有在网络上和完全不认识的人约出来见面的经验吗？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很多 App 都可以直接约完全不认识的人出来见面。今天的案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e，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今天想要谢谢所有订阅的人，不管是在 Podcast 或在 YouTube 上，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愿意听我说这些事情，还有留言。居然看到有人说我声音很好听，我看了都快哭出来了，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在我这一生中都觉得不是那么好听，然后有一点自卑的。因为以前跟同学说话的时候，很多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笑我说，诶，你是不是男的，声音那么低沉。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留言说我声音好听，真的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的鼓励还有一些建议，我会继续加油的。好，肉麻的话我讲不了太久，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2008年10月中，加拿大的 Alberta 爱伯达省，一名叫做 Joe Tetrott 的男人有一点兴奋，他今天要和一位自己在 Plenty of Fish 还有很多鱼的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女人 Sheena 见面。两人说好要一起吃晚餐之后，然后一起看电影。 Sheena 身材均匀，而且有一头美丽的金发。 Sheena 给了 Joe 如何到自己家的指示，让 Joe 来自己家里约会，所以 Joe 很开心的去赴约。 Sheena 并没有给完整的地址，也没有给自己联络电话，只有如何到达目的地的指示，比如说看到什么东西左转，然后再右转，然后直走第几栋房子之类的。 Sheena 告诉 Jill 到了之后要从车库进入，因为自己是租客不可以从前门进去，所以 Jill 照着 Sheena 之前给的指示来到了指定的房子车库后，见到车库半开着， Jill 便走了进去。车库的灯并没有开，整个车库黑漆漆的。就在 Jill 的眼睛正在慢慢调节适应黑暗的环境时，他突然感觉到了疼痛，他感觉到了自己被电击棒打了一下，接下来就是全身的麻痹与疼痛，他无法控制的倒在地下抖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戴着冰球面具的男人，一手拿着枪向他走了过来，命令他趴下，手放在背后。Jill 才意识到，哇，这其实不是个约会耶。 Jill 照歹徒说的趴下后，面具男从旁边撕了一条不透明的胶带贴住了他的眼睛，心跳加速，再加上完全的狐疑， Jill 心想，他想干嘛？这是抢劫吗？他会对我做什么？他会不会拿出更多武器来？在快速的想过一轮之后，只有心想，不行，如果我这样带人宰割，我一定必死无疑，我必须 fight back。这一转念，Jill逮到机会，马上将眼睛的胶带一用力的扯了下来，还说了一句店里面才听得到的台词， Sorry, I can't go down like this. 对不起，我无法就这样倒下。面具男见状马上扑了上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面具男不停地揍 Jill 的头，而在这一顿扭打当中， Jill 不小心摸到了面具男的枪，他发现这竟然并不是一把真枪，这把枪居然是塑胶做的，这大大的提升了 Jill 可以逃离的意志。两个人继续扭打了不知道多久， Jill 终于逮到机会挣脱歹徒，他身上穿的外套也在扭打时被脱了下来。他趁乱的从车库的缝隙中爬出去，但是因为刚刚自己被电击过的关系，他无法好好的站起来。这时面具男也跑了出来，拉住了 Jill 的脚，想将他拖回车库。就在 Jill 挣扎着不要被拖回车库的时候，他的眼角看见了远方一对正在散步的老夫妇，于是他大叫了起来，想引他们注意。这对老夫妇也真的注意到他， Jill 大叫的说，救命，这个人想要抢劫，救我。 可是这对老夫妇却站在原地盯着他们，完全的 confuse。 这时面具男突然改变态度，还假装两个人正在玩的样子对 Jill 说，好了 come on Frank， 然后假装要脱掉面具的样子，但是却往回走回了车库，然后从细缝中偷看着外面的情况。这对老夫妇完全不敢靠近两个人，因为他们怕这两个人可能是一起做了一场骗局，其实自己才可能是被抢的受害者。所以最后他们看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要离开，回家之后再报警。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做，会不会像这对老夫妇一样怀疑自己是不是才会被骗的一方，对救人产生了迟疑。就趁着面具男还躲在车库的时候，快速地跳上了自己的车离开现场。而这对老夫妇报警后带着警察来到刚刚两个人扭打的地方，但是已经没有人在那里了。只有回到家后拿了冰袋冰敷着自己的头，平静下来后居然大大的羞愧感涌上了心头，自己居然会被骗到这种地步，还因为这样被攻击，如果今天自己没有反抗的话，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正因为感到羞耻， Jill 决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所以也没有报警。一个多礼拜以后，有几个人来到了警察局报案，说他们收到了一封怪怪的 email。 这个 email 是他们一位名叫 Johnny 的朋友寄来的。收到 email 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里面的内容。这个 email 里面说，嘿大家，我遇见了一个超级特别名叫 Jane 的女人，她很有钱，她邀请我一起去哥斯达黎加放个很棒的热带长假，我们会整个冬天都待在她哥斯达黎加的家中，电话我之后再给你们，我12月10号才会回来，但是我会继续 check 我的 email， 冬季国定假日再见哦，署名 Johnny。就是因为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奇怪但又不太奇怪的 email， 在 Johnny 的朋友们收到后感觉不太对，所以找了 Alberta Edmonton 市警方报了案。 John Brian Altinger 1970年出生于加拿大 Alberta 省，当时38岁，大家都叫他 Johnny。 我找不到太多他小时候的事情，只知道他自从12岁第一次收到电脑的那一刻就爱上了电脑，他对电脑可以做的一切事情都感到无比的好奇。哥哥说，因为 Johnny 对电脑的专业，每次电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算当时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Johnny 总是还是会放下自己手边的事情来帮忙哥哥修理电脑，或者是有其他老人家需要电脑帮助的时候， Johnny 也一定会帮助他们。除了对电脑的爱好之外， Johnny 也很爱骑重机，他拥有不止一台重机，他有两台。他爱这两台重机跟他爱电脑一样，会好好的照顾他们，只要没有在用的时间一定会将他们用防水布罩起来，如果出远门的时候居然还会请朋友代管。看得出来 Johnny 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Johnny 在朋友的口中是好评不断，除了人好之外，朋友们还说 Johnny 是一个很正向的人，他很开朗，也偶尔会去一些冥想课，常常会帮大家的负面情绪转念为正面思考。和前女友分手后， Johnny 不久之后开始感到有点孤单，所以开始在交友网站 Plenty of Fish 还有很多鱼的网站上注册，并开始和一个叫做 Jane 的女孩开始聊天，而且两人在线上聊得非常的开心。John 有和几个朋友提到过 Jane， 说 Jane 很美丽，个性又好，而且离自己住的地方也不远，所以有机会的话想要和 Jane 约出来见面。就这样2008年10月10日礼拜五，刚要出门的 Johnny 收到公司同事寄来的 MSN 讯息，问自己晚上有什么计划啊。这里有人记得 MSN 是什么吗？我还蛮怀念的，如果你不知道 MSN 是什么的话，那你实在太年轻了。Anyway, Johnny 说自己正准备要出门见一个叫做 Jane 的网友，他还将 Jane 在交友网站上的 page 寄给了同事看，上面是一个穿着比基尼正妹的照片。 Johnny 和这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要和 Jane 约出来的时候， Jane 希望 Johnny 直接来自己家，但是却不给自己完整的地址，居然是用地标一步一步的写出来，叫 Johnny 照着指示到达目的地。原因是因为他说，我是一个女生，然后我怕给你地址太明显，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有一点危险。而且 Jane 对 Johnny 说，因为自己是租客的关系，要 Johnny 不要走正门，从车库门进去。 Johnny 和同事说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同事听完直接第六感觉得有点怪怪的，叫 Johnny 把 Jane 的指示传给自己，到达之后将正确的地址也传过来，以防万一。Johnny 都说好，也马上将 Jane 给自己的指示照抄的 email 了给了同事。然后呢，他就开着自己的红色 Mazda 6出门了。他和 Jane 约好是7点见面。结果细心的 Johnny 可能太紧张了吧，居然早到了30分钟。到了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老旧的房子，看起来有一点脏乱。Johnny 看到车库是半开的状态，就直接走了进去。进去后 Johnny 没有看到半个人，只看到车库里面挂满了透明的塑胶布料，然后车库中间放着一个长铁桌。 Johnny 喊了两声 Hello 之后，只听见一个男人回答他说 Hang on 等一下。然后不久后就有一个棕色短发的男人走到了车库中。 Johnny 马上说出自己的来意，说自己是和 Jane 约好7点在家里见面的。棕色短发的男人说自己叫做 Mark， 是 Jane 的室友，也是一个在拍影片的人，他正在设计拍片的场景，所以车库呢才会挂着一堆塑胶布料，还有车库中的长铁桌也是场景要用的东西。 Mark 还拿出了 BB 枪出来给 Johnny 看，然后他跟 Johnny 说 Jane 现在还没有回来哦，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等的话也是 OK 的啦。但是 Johnny 怕尴尬，于是跟 Mark 说，那我先走，等一下晚一点再过来好了。于是 Johnny 便离开了车库，然后直接开车回家。在回家的途中， Johnny 还打了电话给同事告知刚刚的情况，也提到了在车库里遇到的一个会拍影片的男人。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 Johnny 马上上网看到 Jane 已经传来了 email， 说啊，自己很抱歉当时不在，既然 Johnny 已经回家的话，那我们可以改天再约。但是 Johnny 毕竟已经和 Jane 聊了好几天了，实在很想见面，于是 Johnny 还是决定再次上路回到刚刚那栋房子。再次出门前， Johnny 还是有想到同事的关心，于是呢，他顺便发了一个 email 给同事， email 上面说道，他到家了，所以我现在要再次出发咯，嘿嘿。就这样， Johnny 又开着自己红色的小车出发了。但在这之后， Johnny 就消失了。同事当天一直很晚才看到稍早 Johnny 寄的 email， Johnny 也没有把完整的地址寄给同事，于是同事马上拿起手机打给 Johnny，没有人接。同事等了一阵子之后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当晚同事总共打了3通电话给 Johnny， 但 Johnny 都没有接。同事想说啊， Johnny 可能还在跟 Jane 约会，等到隔天早上再打给他吧，所以同事就放弃上床去睡觉了。隔天星期六早上起来，他又再次的打给 Johnny，还是一样没有人接，于是同事开始觉得情况不妙了。同一时间的另一边， Johnny 的几个朋友想找 Johnny， 但是也都找不到，一整个周末都找不到人，连 Johnny MSN 最后一次登入的时间也是在星期五的下午，这对每天一定会上网的 Johnny 来说实在是太不寻常了。2008年加拿大的感恩节是在10月13号礼拜一，通常感恩节家人或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庆祝啊，喝个小酒之类的，可是 Johnny 却完全没有和任何人联络。 Johnny 的同事找了几个也认识 Johnny 的朋友，隔几天一起来到 Johnny 的家，想要直接看看 Johnny 到底在不在家，结果整个家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也没有看到 Johnny 的车，大家绕到 Johnny 家的后阳台看进去也是没有人的样子，所以呢几个人就一起到了警察局报警。 但是警察听完同事跟朋友们的叙述之后，觉得Johnny 应该只是交了新的女朋友，忘记要联络朋友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没有把这报案当一回事。接下来 Johnny 身边的朋友们开始收到一系列奇怪的 email。 第一封 email 好像是同事收到的，主旨写的是 It's all good， 一切都很好，内容是 Hey man， 我跟 Jane 在一起太开心了， Jane 很有钱，而且说要带我到哥斯大黎加去旅行3个月。在这封 email 里面，朋友感觉到最奇怪的是 Johnny 居然说了 Hey man 这个词，因为在他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听过 Johnny 这样讲过话。然后是 Johnny 的前女友也收到了类似的 email， 两个人上次说话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了，而且上一次还是因为 Johnny 想要复合，然后前女友婉拒他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所以突然的收到这封 email， 前女友也觉得怪。更怪的是，通常呢 Johnny 会叫前女友 Sunshine，但是在这封 email 里面，他却没有这样的称呼自己的前女友。后来连 Johnny 的哥哥也收到了同样的 email， 所以大家几个朋友联络之后，因为担心而打到了 Johnny 工作的地方，居然发现 Johnny 的上司居然收到了 Johnny 的辞呈，而且还是用 email 寄的。原因是说，哦， Johnny 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不得不离职。然后呢，其中一个朋友用了 Facebook 传了讯息给 Johnny， 说大家都很担心你，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我们大家就会去报警咯。结果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回音，上面呢跟 email 里面说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跟 Jane 正在快乐的旅行，快乐的不得了。但是朋友们还是不相信，于是因为担心又再去警局报了案。但是警察们还是一样没有当一回事，跟朋友说 Johnny 根本就是在开心当中啊，而且他都有寄 email 还有回 Facebook 的讯息不是吗，说是朋友们太紧张了，以 Johnny 这样的情况根本不算是失踪人口。又过了几天， Johnny 的 Facebook 居然 po 了文，上面写着不知道谁会想要放弃超棒的太阳和冲浪而回到大雪和压力当中，因为当时是冬天嘛，所以 Alberta 是非常冷，而且听说是下雪满地的地方，所以 Facebook 的 po 文当中会提到大雪和压力，可能是这个原因。 Johnny 的朋友们呢，因为一次次的遭到警方的拒绝办案，几个人终于下定决心要自己调查，于是一群人又回到了 Johnny 家。几个人查看了 Johnny 的房子和所有的门窗后，居然发现有一小扇窗户是有开口的。几个人在门口深思熟虑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要进入 Johnny 的房子查看。其中的一位比较瘦小的女人从这个小窗户爬进房子后，帮大家开了正门，一行人便开始搜查 Johnny 的房子。结果这一查，果真发现了一堆不对劲的地方。一行人进入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先是一些没有洗的碗盘，看起来已经放了好几天，东西都已经干掉了。然后有一个人查找了 Johnny 的衣柜，发现他的行李箱都还在衣柜里，也没有打包的迹象。有人到了浴室，发现 Johnny 所有的盥洗用具都还在浴室里，包括牙刷、牙膏、脸巾啊、刮胡刀等等的用品，都是好好的放在该有的位置上。一个要出远门的人应该不会就这样出门吧，连牙刷、牙膏、刮胡刀都不带吗？最后最大最大的警讯来自于 Johnny 的床头柜，因为有人开了这个抽屉之后，发现 Johnny 的护照好好的摆在抽屉里。这就证明了 Johnny 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国。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几个人再次到了警局报第三次的案。听完所有的过程之后，这次警方终于愿意开始调查此事了。 大家把有收到的 email 讯息跟发生的经过全部告诉了警方，照着同事收到 Johnny 寄来的房子指示，终于来到了 Johnny 九天前来到的这个摆设的车库。敲门之后没有人应门，于是警方查了住户资料，发现这个车库是租给了一个29岁的男人，名叫 Mark Andrew Twitchell。警方从房东那边拿到了 Mark Twitchell 的电话之后，便打给了 Mark， 问他说：“哎，是不是你在使用这个车库的？” Mark 也很大方的承认说：“是，是我在用的。”那警方就问 Mark 说：“哎，你上次用这个车库是什么时候啊？” Mark 回答说：“是九天前，10月10号的时候。”所以警探又问了，那天是不是有什么女人要在这个车库等一个男人来约会啊？ Mark 回说他并不知道什么女人，也不知道警察说的什么约会之类的事情。警探也问了 Mark， 诶，你有没有看到过红色的 Mazda 6轿车？ Mark 说并没有。警探这时候问了 Mark 能不能来到车库，因为警方正在调查一位失踪人口，所以警察想进去车库看看。Mark 呢也答应了。当晚11点半 Mark 终于来了，但是当 Mark 看到车库的锁的时候，居然说这不是他的锁，所以自己也没有钥匙可以开门。但是既然 Mark 是所有人，所以警方经过 Mark 同意后将这个锁破坏，直接进入了车库当中。一进入车库，一阵烧焦味扑鼻而来。 Mark 开始说自己注意到在车库里面的东西好像有被动过的迹象，而且原本拿来当作垃圾桶的铁桶好像也被烧过的样子。被派来办案的警探也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物件，包括很多清洁用品、一盒塑胶手套、一大包厨房纸巾，而且已经有好几桶已经用完了，还有塑胶布料、铁桌，再加上旁边有一个坏掉的锁。Mark 说这个坏掉的锁就是自己原本锁车库用的，现在怎么会出现在车库里面呢？警探问 Mark 说你最后一次来到这个车库是什么时候？ Mark 回说自己在9天前，就是 Johnny 失踪的那一天下午3到5点有在这个车库清理东西，因为自己用车库拍片，这次拍的是一个杀人案，所以呢有假血和塑胶布料在现场，但是当天在清理东西时并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警探当晚请 Mark 隔天来警局做笔录。隔天呢 Mark 就开着自己的车，一台轿车，后面写着 DRKJEDI， 念出来应该就是 Dark Jedi， 黑暗的绝地武士，因为 Mark 是一个星际大战迷。在这次的笔录中， Mark 一派轻松地和警探们聊起了自己是在1个月前才开始租赁这个车库的，因为自己正在制作一部短恐怖片，他前几个礼拜和几个同事还有两个演员拍完后，打算把这部影片送去影展，让自己提升知名度，才能拿到更多的钱来拍更多片。在这次警探与 Mark 谈完后，警探感觉 Mark 整段约谈的时候都非常的 relax， 而且有话必说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就放他走了。但这次约谈的4天以后，警探突然收到了 Mark 寄来的一封 email， 里面向警探说他突然想起一些事情想和警探说。接下来他就在 email 里面写着，在10月8号的时候，10月8号就是 Johnny 失踪的2天前，Mark 说自己把车停在百货公司停车场的时候，他的车被人破窗，而且偷了一个有自己地址的收据。然后又说在他的车子事件发生的后一天，他的家门被人打开过，然后当天他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有人突然来敲他的车窗，他原本以为这个人是要问路什么的，结果这个人跟他说：“哎，我现在要去加勒比海旅游了，所以我不需要我的车子，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台车卖给你，我只要卖给你身上有现金的价钱就可以了。”所以 Mark 说他跟这个陌生人用40块加币直接在现场买下了这台车，算成现在2023年的价钱可能就差不多是1300块台币买一台车。然后呢，这台 Mark 用40块加币买下的红色车子，事后经过警方的证实，就是跟 Johnny 一起消失的红色 Mazda 6。 Mark 继续在 email 里面说，那个破我车窗的人盗用了我的资料，还不知道在干嘛，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现在被陷害了。之后警方放出讯息，要求有任何住在那个车库附近有线索的人来联络他们。之前目睹就被攻击的老夫妻自动的向警方联络，他们证明在 Johnny 失踪的刚好一个礼拜前可能看到了一场攻击，而且都是在这个车库前发生的。这个时候 Johnny 失踪的消息已经上了新闻，这时的 Jill 看到了新闻上报道了 Johnny 的失踪，自己一听到 Johnny 遇到 Jane 的所有经过，马上意识到这个 Johnny 和自己绝对是遇上了同一个人。自己逃走后的这几个礼拜完全是生活在恐惧当中，他觉得面具男可能随时会找到自己然后报复，又或者会再找机会绑架自己。他完全无法好好的睡觉，就算睡着了也会马上被噩梦惊醒。这个完全就是得了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而且 Jill 也因为恐惧一直没有报警，就算现在看到 Johnny 失踪的报道，他还是不敢报警。又等了两个礼拜，才终于鼓起勇气的走进了警察局报案。当警探听到 Jill 身上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马上确定这一起 catfish 钓鱼事件至少有两个受害者。同时警方也没有休息的一直不停的调查与查证所有手上有的资料，他们走访了车库附近的邻居后，发现有邻居在案发的几天后看到 Mark 来车库换上了一个新的锁。拿到车库和 Mark 家的搜查令之后，监视组将 Mark 租的这个车库做了鉴定后，发现车库的地上、墙上、连天花板上都有大量的血迹反应。从 Mark 的车子找到了从当年八月到十月的一些买东西的收据。当年的八月底，他先去买了电击棒、手铐，更买了切肉的刀组，然后也买好了跟 Joe 叙述出一模一样的冰球面具。后来又到网络上买了一个大铁桶，最后到了 Home Depot， 一个北美大型家用品店专卖，买了全罩衣，就是那种人家在消毒用的那种全身衣，还有水管胶带等等用品。他们也在 Mark 的车后座找到了一本美剧 Dexter 的小说，在 Mark 与妻子住的房子的地下室找到了 Dexter 的 DVD， 而且还是盗版的哦，自己烧的那种 DV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部叫做 Dexter 的美剧，我查一下翻译，有叫做梦夜杀魔、嗜血判官或是嗜血法医。哇，怎么中文翻译的名字感觉都比英文还要可怕。说这部剧真的超级好看的，建议大家去看哦。 Dexter 这部剧不剧透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讲述一个男人是连续杀人犯，但是他杀的都是坏人。他会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铺满了塑胶布料，连天花板、墙壁都会铺满，这样才不会留下证据。然后房间中间放一个铁桌，将要杀的人放上去，然后就处理，大概是这样。超级好看的。 Mark 其实就是 Dexter 迷，所以他拍的电影布置也是像 Dexter 一样，用塑胶布料铺满了整个车库，还有中间放了一个铁桌。监视组在 Mark 的车子里面翻出了他的笔电，在里面有很多删除的资料，从其中一个删除的资料当中居然翻出了一份 Mark 自己写的小说，小说的书名是 SK Confession。 警方猜测 SK 是 Serial Killer 连续杀手的缩写，这本书的名称就是连环杀手的自白书。打开这个被删掉的文件后的第一段话就是，这是我慢慢成为连续杀手的故事。前言写着，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为了保护有罪的人，名字和事件都会略有改变。这是我成为连环杀手的故事。这个文件总共有30页，写的呢是这个连续杀手是一位当地的导演， 如何的准备杀人工具和用品，如何在交友网站上寻找受害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失败了，但是在对第二次受害者下手之后成功的一切过程。上面写着，第二位受害者第一次太早来了，但是因为自己的诱惑又第二次的来到这个车库，而这次这个作者有好好的准备，一定要成功。依照这个小说里面写的，作者就是犯人，在第二位受害者到达的时候，自己正蹲在车库旁等待着猎物进门。就在猎物进门后，作者便用铁管用力地敲打被害人的头，然后拿刀从受害者的脖子和腹部刺了下去，受害者就这样的去世了。之后作者拿出了早就买好的切肉刀，将受害者分成了块状。就在这个作者正在清理尸体和血迹时，自己的老婆打了电话过来，请自己回家前先去超市买宝宝的配方奶。于是作者便将受害者的车开进了自己的车库之后，然后先回家了。文件里面继续写着，两天后作者用受害者的钥匙找到并进入了受害者的家。进入了这个受害者的家后，用了受害者的电脑，寄出了 email、 Facebook 讯息，说自己要出国几个月。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作者想要用预先买好的铁桶来烧毁受害者的躯块，但是发现无法焚烧得很彻底，不得已之下，他将受害人切成了更小块状后，丢进了一个下水道，并且在这个小说里面写说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一边哼着歌做的。而这个文件小说的结语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幻想杀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勇气做到，但是我办到了。我对处置这个世界上值得通往后世单程机票的人没有任何的保留。警方后来对照 Mark 本人的信用卡刷卡记录与他小说里面写的情节和时段是完全的吻合的，而且其中作者写着自己最想杀害的人就是自己的前上司。他写道，这个人是一个扭曲的老屁股，讨厌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我有责任让世界将他从光荣的世界上除掉，当我准备好的时候，我会抓住机会。Mark Andrew Twitchell 出生于1979年7月4日加拿大 Alberta 省 Edmonton 市。小时候呢， Mark 在学校因为他安静却古怪的个性，常常被同学们嘲笑和霸凌。也因为他是小说爱好者，他有时候在学校会因为太迷当时读到的一个角色而在学校突然演出角色的样子，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怪人。然后也因为他的姓比较特别 Twitchell 而被同学嘲笑为 Twitch Hell。 小孩有的时候真的也是蛮找茬的吼。 Mark 小时候因为太爱吃零食，常常偷妈妈的钱买零食吃，也被店家抓到过两次偷东西的记录，但是因为他当时还小，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处分。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造成他不停不停的撒谎，慢慢的成为惯性说谎者。Mark 对电影有着着迷，所以他一直以来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所以在2000年 Mark 21岁的时候拿到了广播电视艺术的文凭。和他一起读大学的同学说， Mark 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而且在做分组作业的时候他也常常都不一起做功课，导致大家都常常要帮他做他的那个部分。一年后2001年，Mark 遇到了自己的前妻。 Mark 和他一起搬去了美国 Illinois 生活，但是这段婚姻持续了4年之后，两人决定离婚。在两人离婚之后， Mark 便搬回了加拿大 Alberta。 Mark 认识第二位老婆的时候是在2005年的 Plenty of Fish 交友网站上，两人在见面没多久就在2007年结婚了，一年之后马上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两人的关系却持续的恶化，因为老婆开始发现 Mark 的一些不寻常。 有一次老婆发现 Mark 居然在逛专门给那种有婚姻的人出轨的交友网站。当时被老婆指控的时候， Mark 说这是为了要做影片的调查才会上这个网站的。之后还特别请了一个演员来配合骗老婆，说是真的为了拍片。但是老婆还是不相信他。在一个月后，老婆再次提起这件事，这次 Mark 终于说了实话，告诉了老婆一切都是骗他的， Mark 真的有外遇。还有一次 Mark 也向老婆承认自己在婚姻当中亲了自己的前女友。老婆还发现 Mark 除了爱上网 catfish， catfish 就是在网络上乔装成别人然后骗人的那种行为之外， Mark 还偷偷辞掉了工作后决定专心 focus 在拍影片上，但是却没有跟老婆说，而且到处借钱来付家用，假装是还有工作的样子，直到有人来敲自己的家门，拿着借据来跟老婆要钱，老婆才发现原来 Mark 身上的钱都是借来的。很快两个人便开始分房住， Mark 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因为他会在那里制作电影和上网，而老婆和女儿都是在二楼睡觉的。2007年事发的前一年， Mark 执导了一部自己自制的星际大战 fan film。 fan film 好像就是像粉丝艺术，不是正式授权的那种电影，是粉丝自制好玩的。因为 Mark 对星际大战的痴迷，他还常常穿着自己设计的星际大战服装出席任何星际大战有关的活动。2008年的9月，事发的前一个月， Mark 在这个租的车库里面拍了一部叫做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的恐怖短片，讲述的是一名连续杀手从线上约会的网站上钓鱼勾引了一个出轨的男人并杀死他的故事。这一切是不是有一点相似呢？自己的短影片拍完后， Mark 开始在线上交友 Plenty of Fish 上面开始铺张假的 profile， 盗用其他女人的照片来钓鱼其他单纯的男人。他的其中一个 profile 叫做 Sheena， 吸引到了不少男性的注意和私讯。在这些人当中，他挑了一名叫做 Jill 的男人，约了他到自己租的车库中，然后对他发出了攻击，但是没想到居然没有算计好的被他给跑了，而且还被人看到了。于是 Mark 开始担心会被抓，但是好几天过去了都没有人找上门，所以 Mark 松懈下来之后开始锁定下一个目标，然后他创造了第二个 profile Jan， 然后和一个叫做 Johnny 的男人聊了几天后就把 Johnny 约了出来，最后对 Johnny 下了毒手。警方呢查到这所有的证据之后，到了 Mark 家中，告诉 Mark 的老婆说 Mark 现在是一个凶杀的嫌疑犯。老婆马上当场打包，带着当时九个月的女儿搬出了两个人的家，而且当晚在 Mark 的父母家与 Mark 对质，问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警方会到自己家来搜查，但是 Mark 回答不出来。这次老婆也受够了，在这次之后夫妻两人在2010年的时候离了婚。在 Johnny 消失的20天后，警方为了安全而且无预警地抓到 Mark， 他们安排了一个人乔装为想投资 Mark 摄影公司的人，将 Mark 约了出来。而就在这个见面的途中，警方突袭逮捕了 Mark，听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还不小心的尿失禁。检方将 Mark 因为 Johnny 的 case 以一级谋杀罪，而 Jill 的 case 以预谋杀人罪起诉，没有保释金。 Mark Twitchell 被捕后，新闻媒体大幅的报道此事，并因为他是美剧 Dexter 迷，连 Kill Room 都是学 Dexter 的，开始称之他为 The Dexter Killer。 被捕后的 Mark一直都不肯承认自己就是杀了 Johnny 的凶手，也怎么都不说出自己把 Johnny 投到了哪个下水道。直到被抓了一年半以后，有一天 Mark 和他的律师请检察官来到监狱与他们面谈。检察官并不知道 Mark 想要跟他们谈什么， 但是到了之后呢，这个面谈只持续了几分钟就结束了。见面时从头到尾 Mark 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拿了一张 Google 的地图出来，上面标示了 Johnny 的起始地点，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拿着这个地图和当地的警方一起到达地点后，真的在那个下水道找到了人体的残骸。经过鉴定，这个残骸正是属于 John Altinger。 2001年 Mark 的审判终于开庭了。在法庭上，检方提交了手上所有的证物和人证。 Mark 的第二任前妻最后一次出现是在 Mark 的审判庭上作为证人。他作证 Mark 在犯案当天在家里厨房的日历上贴了一张纸条，称说自己当时是和精神科医生有预约。而且在犯案前的几个月， Mark 就有问过自己，你有想过要杀人吗？老婆当时说，很多人一定都有想过啊，但是绝对不可能真的动手的。但是 Mark 却说，我有想过要杀人，而且一定要杀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们死了也没有半个人会知道或在乎。当时听到这段话，前妻说自己整个背脊凉了一大半，因为他觉得 Mark 讲的感觉真的好像是做得出来的样子。最后 Mark 自己也上了被问席，想为自己辩护。在这四小时的问谈当中， Mark 承认是自己勾引 Johnny 来到车库中的，但是原本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恶作剧罢了，他并没有想要杀死 Johnny 的，是因为 Johnny 发现自己被骗以后生气，先拿起铁棒攻击自己，所以出于自卫，他才不小心用刀刺伤了 Johnny 的心脏，然后在惊慌失措之下将 Johnny 的尸体做了最后的处理与丢弃。但是呢，他的狡辩马上被陪审团看破。2001年 Mark Twitchell 在 Johnny 的 case 上被判处终身监禁，25年不得假释。而对于 Jill 的企图谋杀罪名，法院最后因为 Mark 已经是终身监禁的罪犯的原因，觉得再判更多也是于事无补，所以最后将企图谋杀罪给撤销了。判决定验之后，传出其实检方还有发现 Mark 本人的日记本，但是因为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太煽动太可怕了，法官最后决定将这份证据排除在外，他不想让陪审团听到这个内容。该日记里面的其中一页写下的日期是在谋杀 Johnny 以后，上面写着，我不记得我决定要成为连环杀手的确切地点和时间，但是我记得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感觉，这是一种纯粹的快感。而且听说他到现在就算在监狱服刑当中还是经常的在看 Dexter。 啊，今天这个案子怎么感觉好长哦。那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影片通常会在3天之后才上 YouTube，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来整理所有的案件影片和照片，所以想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的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